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们今天看雅各书最后一章。那我们从过去看到圣灵怎么提醒教会，从去年就透过先知特别提醒也指示不只是钻石教会，不只是其实讲的是一个生命的品质。那当我们面对好多的考验，各样的试验的时候，其实很苦很惨，也没有力量，可是有盼望的忍耐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力量。那再来，忍耐的过程是什么呢？从13节到20节的这一段，看到是透过祷告来经历神。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所以从这个地方提出了好几样事情，好几样面对的问题，面对的困难，或者是面对事情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你面对什么事情你有什么反应。所以在这个地方就13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应该祷告。 OK， 第一是说到凡事都是透过祷告来经历神。第一是有受苦的他就应该祷告。那这个受苦就应该祷告，在圣经里头常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是一种叫做什么持续不断的一种的动的行动。这种的动词在它原文当中都是用一种持续不断的 continuous present continuous， 就是我现在做继续做不间断的做，都是一种恒心的做。所以当我们持续祷告的时候，其实什么人会持续祷告？很常真的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所以有困难就是我们人生在面对不同的考验跟困难，这就是神要让我们去经历，继续的依靠他。很多时候人不祷告就是因为困难过了，困难过了人就放松了，人就走自己的路，人就很容易越走越远，偏行己路。所以很多时候神就会许可再一个考验来到，再一个困难来到。所以很常困难就让我们祷告，继续的祷告。所以祷告到什么时候？祷告的神出手，祷告的神出手，我们就看见这一关我们得胜了，我们的信心更坚定了，然后跟着什么？跟着可能我们就会慢慢放松。所以很常神不要让我们放松，好，再给你一个更大的一个考验。更大的考验是什么？为了要让我们更大的突破，更大的提升。所以就是原来当我们面对忍耐等候的时候，原来神就是要我们经历，第一是祷告。那么第二，有喜乐的时候他就应该歌颂。诶，这个是祷告吗？其实这也是祷告，这是另外一种祷告。有喜乐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有喜乐？得胜了嘛，突破了嘛，经历了一个转化了嘛，我们就喜乐。所以喜乐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歌颂。歌颂，歌颂做什么？歌颂的对象是谁？歌颂的对象就是神吧。这是另外一种的祷告。祷告统称的意思就是跟神说话嘛，跟神沟通。求告的祷告，困苦中的祷告，当然那是一种更深的对神的依靠。可是如果是喜乐的时候的歌颂，这一种的祷告我相信神更喜欢听，而且对我们来说是更快乐的。所以能够歌颂，继续歌颂，甚至在困难当中歌颂，我想这是得胜的力量。当保罗跟希拉在监牢里头的时候应该很苦嘛，因为未来的路要怎么样不知道，现在已经被关了被抓了。可是当他们能够在那一个时刻明白到我是为主受苦，即使是在监牢里头我仍然可以歌颂，结果当然那个歌颂就带来了极大的力量，整个监牢都震动了，一震的时候那个整个牢门都打开了。所以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喜乐中的歌颂，对神的赞美，是更有力量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面对困难，如果你困难能够来到一个地步，主啊，我知道，我知道有你，我知道你在掌权，我知道你是得胜的，我知道你必然的得胜，而且我要赞美你，我要感谢你，我要歌颂你。所以如果能够在苦难当中甚至能够歌颂的时候，我想这是更有力的一个祷告。然后第三，在这个地方祷告也提到另外一层面，就是有病的，那有病的 有身体软弱了，面对疾病了，那这里看到一个行动，就是请教会的长老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这里有三个步骤，一个是找谁祷告，找长老。那怎么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那祷告的当中还要加上什么吗？祷告就 OK 吗？是可以，但是他加上说用油，用膏油为他抹油祷告。那很显然这个事情对六一的教会来说，六一的教会没有长老的制度嘛。那长老在整个以色列的背景或者在圣经的背景当中，我们也理解到长老是一个职分，长老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权柄，属灵的一个领袖。所以今天换在不同的体系，不同的制度底下，教会的领袖，属灵的权柄就是长老。所以对教会来说，牧者可以是长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六一来说，小组长也扮演了好像长老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小组当中的属灵的权柄，是小组当中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作为权柄，作为领袖，原来我们有这个托付。这个托付包含什么？就是可以奉主的名来为对方祷告。那奉主的名谁都可以用嘛，属神的儿女其实都可以用。但是在这里面对病人的时候，原来权柄的祷告还是有一个特别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再加上抹油。那我们知道说，一般特别过去我们在一个传统的背景的时候，根本没有所谓这种抹油的这个概念。虽然我们也读这段圣经，特别我从长老会的背景出来在长老会的背景我的岳父就是教会的长老，但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看过我的岳父用油来为病人祷告。那在我了解的长老会当中，也好像没有用油来为病人祷告。那这个就是有时候是人过去的一些的背景没有这个习惯，所以他传递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拿掉，那这个东西就变成在整个教会的体制里头就不这样用。可是今天我们忠于圣经，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看到圣经既然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就这样做。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好多奇妙的事情也是这样发生，所以我觉得我们就领受这一块。那今天你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教会的小组长，只要你有在牧养，只要你授权在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底下，那我们为着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可以奉主的名来为他抹油，来为他祷告。这个膏油也就代表着圣灵的那一份的恩膏。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19-20节那边还说到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就看到说，原来传福音引导一个罪人悔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的行动。所以今天在这段经文说到的祷告，有什么需要祷告，有什么需要祷告，有什么疾病祷告有喜乐的也祷告，有迷失的我们真的也要来求告。就是在这一件事是神的最大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不是靠说，是靠做，是靠行动。所以我想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这一次10周年的堂庆，弟兄姐妹带了超过100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目前虽然我们在截止的名单当中收到的是8位，但是我们听到的一些消息，就有人信了主，可是他说我要把我的全家都一同带来。那我也深信福音的种子已经一次过撒在许多人的心田的当中，来到的人的心田当中。但是有一些人他还没有对神的道产生一个回应，是因为他在一个迷失的状态。虽然听了道，虽然觉得很好，可是他在一个迷失的状态当中，仍然需要有人把他牵引过来。就是已经把他带来栽种了，可带来栽种之后，他仍然还没有看到说这一条路就是我从此以后我都要来的，所以仍然需要弟兄姐妹去把这些的迷失的在真道上走迷的人，还仍然需要把他引导，让他回转来到。那当我们能够救一个灵魂不死的时候，原来这叫做遮盖许多的罪。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有很多的不足，可是当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去做的时候，原来神非常的喜悦，纪念我们，就看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这样子的，愿意把人带来。其实我们一旦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有一种的提升是什么，你带领了一个人来到的时候，就变成好像你在属灵上生了一个孩子，你原本都没有预备要做爸爸做妈妈，哎呀，可是我就是这样子以为邀请他他就来了，而来了之后他信了主，但对你来说，他是你带我来的，哎，像我信了主这样应该怎么办呢、啊、那要祷告，要怎么祷告啊，要读圣经，怎么读圣经我读不明白啊。往往这样的生命他会问你，他会问你圣经，他会问你祷告，你就会被逼着做一件事情，我要赶快读圣经，不然他读，他来到教会，他听到哦，教会在读晨祷，如果他也读晨祷，那可是你自己却没有读，那你可能你就会觉得啊，糟糕，对方一问我说我都不懂怎么回答。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引导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其实我们无形当中就好像做了父母，你做了父母，你有了儿女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被逼着要成长，因为你要他有需要，你要来照应他，照顾他。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总而言之，在这个地方也带出一个以利亚的例子，一个信心的祈祷，一个义人的祈祷，就是要看到就是信心的祈祷，坚定的相信，单纯的相信所要带来的那个果效。所以今天的这一整章最给我看到一个信息是最终的得胜。这个最终的得胜，我们经历了丰盛之后，我们要继续活在得胜当中，我们在继续面对等候得胜的过程当中需要很大的忍耐，而在忍耐的过程当中出现不同的需要，就有不同的应对，可是这整个过程当中都是为了要去到最终的得胜，坚持到我们进到永恒的荣耀里头。这是雅各书在这里告一个段落的一个终结。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 OK， 好，师母要有非常谢谢分享。
谢谢牧师，大家早。最近我有很深的感触，是因为我的孩子渐渐长大了，我也渐渐好像要老了。那个感觉是什么呢？以前我是照顾孩子的，现在孩子照顾我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哈。但是也是看到我神让我回想，诶，以前你在带孩子的时候，你跟一般的父母也是有这样的思想，哎呀，孩子几时长大，孩子几时什么。所以最近我开始有一点坐地铁的经验了，以前是常常带孩子坐地铁，后来他们成长自己自立了各方面，到最近我要自己坐地铁的时候才想，哦，以前我是这样带孩子的啊，但是那个地铁已经从四条线变成不懂七八条了，我都很不熟了。所以我就发现这几十年环境改变，人也在改变，但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那我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那时候还看不见的时候，就觉得孩子几时长大，几时可以啊。那孩子成长过程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也要求神怜悯，但是转眼间那个苦在哪里，那个困难在哪里，其实走过了，走过了，而且是越来越有盼望的。那我觉得今天我自己看这一篇的时候是蛮有信心，蛮有指望的。特别后面的这两段哈，讲到在苦难中的忍耐啊，信心的祷告。我昨天晚的昨天的时候，我儿子这几天他回家休息，明天才要回复他的正常的兵营的受训。那他就跟我们分享一段他无意中看到的影片啊，就是那个video clip。那个影片就教导learn helplessness。我不懂你们听过这一个名词吗 ？learn helplessness。我去查他的华文翻译，可能不是很准确，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学习无奈。我开始 诶，这个是什么名词啊？我就去了解它。其实刚好我觉得这一个东西是刚好跟圣经讲的东西是相反的。 Learn helplessness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名词的开始研发发现是当科学家在做狗的一些研究，动物的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动物有一种的情况，就是当他们在一个环境和处境里面无法突破了，就像狗被绑住啦，还是以前牧师讲过的一个帮马戏团里面的大象，从小象变大象的过程里面一直被绑住，所以他就没有去想他要去挣脱那个困难了。所以他已经接纳了那个环境，接纳了那个困难，接纳了那个好像不能改变的东西，他就放弃了，他就不要改变了。这叫 learn helplessness。 在心理学上，其实在人的环境里面，人的心理上也常常是这样。哦，哎呀，他是这样的，那就算了了咯。或是我就是这样的，我面对这样，我是怎么样的，就接纳了你的无奈，你就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了。所以我儿子一个21岁的孩子告诉我，这影片很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他说新加坡，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很多年轻人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接受了这个大环境的教育制度也好，环境的条件，就接纳了了，就不会想我还想要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啊？因为如果他会这样想的时候，大概他就会被人看为你有点怪的，你怎么可以这样的啊？但是他就说，这岂不就是我在看的这个 learn helplessness， 他已经被局限和接纳，他只能够在这个框架里面的一个范围去活动去生存。所以今天我说为什么跟这个经文相反，因为我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苦难中，在病痛中要忍耐，要有信心，要有盼望。这岂不是告诉我们，就是你的环境怎么恶劣，你都要看到。所以我就给自己一句话，我说信心要看见果效，是要经过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是什么？就是透过祷告，透过忍耐。你说我要忍耐，忍耐不是站在这里坐在这里等等事情发生，等10年20年，这不叫忍耐。忍耐是你还是要跟着你的过程时间生活过去，但是你是带着信心的盼望。而怎么样叫信心的盼望呢？你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感恩，不住的赞美，不住的要看见神在这些事上做事。所以我回到我刚才说，神给我看见，我也跟一般的父母一样，期待孩子怎么样啊，在过程里面有高高低低啊，但是我不会停在那边，神啊，那他怎么办啊，我的孩子怎么办啊，面对这么大的考验，我停在那边，我的生活还是要走，我的生活里面还是要有盼望，还是要有信心，还是要继续建造他，然后要给他机会。那昨天再一次我儿子又在跟我们说，他说我很感恩，因为我在你们的这个带领里面，教养里面，给我有空间，给我有空间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啊。所以我感谢神，我说这也不是我们懂的，但是神给我们这个恩典，那也给你这个恩典，那我们跟神求啊。当我们无论是身体的病痛，或是我们环境有一些考验，要熬过这个困难艰辛多久，真的忍耐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要用信心的眼光哦。所以相反的，如果世界上所说的无奈，你就接受了这个无奈，这个相反就是没有信心，没有盼望，然后就让恶者挟制人的生活。很多人在婚姻关系里面没有看到盼望就离婚了，很多人在他的事业上没有看到起来， 就放弃了，就离职了。很多学生看到好像他不是可以考得很好，或是考试失败了，会考失败了，就算了，就放弃再读书了。虽然他很想再继续求学，甚至他有一些梦想是需要读多一点书才达到的，但是他面对一个挫败之后，他说哎呀，我就是不是读书的料。甚至父母身边的人说哎呀，你还是不要读书吧。这个东西对我其实很大的影响。我高中我会考的时候，我真的失败过，考得很烂，我也很痛苦。我的家人安慰我，但是他们安慰我就说哎呀，不用紧了，你不用读那么多书，去读做工就可以了了。我心里不甘，我说主，我不是这样的，我应该可以读书的，只是我不懂，可能我选的科目不适合我，你帮助我。那一年我19岁的那一年是我生命一个很大的蜕变，我没有回 JC 读高中，我自己报读私人考生，我自己决定我要考什么科目，我就拿了一些我在高中没有读的科目啊，我就自学，没有人帮我，我就自己找办法，找补习老师，甚至我从来，我是华校生，最后一届华校生，我是没有读 GP 的General Paper 的英文这样的，我自己找老师，找了一个大学生来教我，结果被那个大学生羞辱我。当他羞辱我的时候，我告诉他你不用再教我了，我自己可以，他笑我。但是你知道吗，我就是用不同的方式跟人家拿资料，我自己教自己，自己考，神让我考到，我就进了大学。但是我的考验没有过啊，我在大学里面还经历很多的失败，但是神一直磨我。到最后神问我，如果你读了这大学这几年你连一张文凭都拿不到，你要怎么样？我说没关系，至少我做了我能够做的。感谢神啊，神真的让我考过我的大学。所以我回想这一些的时候，是我努力，我也靠神，神也磨练我。但是今天我回头看，这些东西是大学文凭对我有益吗？也许在某个层面，但是是熬练的这个过程使我的信心更依靠神。因为在大学的过程失败里面，我曾经要自杀的，是神救我。神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跟恶者在搏斗，跳下去跳大海，还是有很多爱你的家人，你要勇敢地活下去。这一个过程里面真的是一个熬炼来的。但是今天我已经可以跟主说，主啊，谢谢你，生命里面还有很多苦难，有高高有低低，但是我感谢你，我知道一个秘诀，就是依靠你，就是相信你，就是向你祷告，让我不要惧怕，因为你与我同在。愿今天这一段经文，也愿你听到弟兄姐妹牧师我们的分享，求主帮助你，无论是在教会晨祷的或网上听晨祷的弟兄姐妹，你要在苦难中有盼望，你要在信心中有祷告。主与你们同在。